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上一讲讲完了主耶稣在比利亚最后三个月的事工，他离开了比利亚就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其中要经过耶利哥，从比利亚要往西过约旦河，过了五里就到了耶利哥。当时候的人们，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以前都要先在耶利哥休息一下，因为前面就要走到一个很危险很荒凉很多岩石还有强盗出没的峡谷。这一段是很崎岖不平的上坡路，从耶利哥走到耶路撒冷大概要六个多钟头。耶利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迷人而且很富庶的城市，它是在约旦河的南边，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城市，低于海平面大约600英尺。圣经常常提到耶利哥，称它做棕树城，因为这里长满了很多高大的棕树。耶利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芬芳之地，因为这里土地很肥沃，农产很丰富，也出产很多的水果，特别它的棕树的枣子很有名，罗马人就把这里的枣子还有这里出产的香油卖到全世界，所以耶利哥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耶利哥靠近死海，所以夏天的天气很炎热，冬天是很暖和，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耶路撒冷在很寒冷的时候，在这里只要穿一个夹衣就够了。在新约的时候，大希律王他就在这里盖了很多的公共建筑，剧院、竞技场、跑马场、公园，还有豪华的东宫和很多的别墅。最后大希律也死在这里，他的儿子亚基老做王了，也在这里盖了很大的花园宫殿，闻名全世界。所以耶利哥当时被称作巴勒斯坦的伊甸园。耶利哥不只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商业中心，因为它的地点位置很重要，在从比利亚到耶路撒冷的要道上，从约旦河的东边，人们要到耶路撒冷都要经过耶利哥，而且从北边的加利利甚至于更远的推罗西顿要到耶路撒冷也要经过耶利哥，或者要到南下埃及的人也要经过耶利哥。所以耶利哥是当时巴勒斯坦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罗马政府在这里设了一个很强有力的关卡税收，耶利哥成了很重要的税收中心。在耶利哥发生了三件事情，首先是瞎子的信心。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一行人来到将近耶利哥的地方，遇到了两个瞎子，其中一个人名字叫做巴迪买。在古时候，眼瞎的人被当作一种严重的病，而且他坐在路旁讨饭，表示这个瞎子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他们听见主耶稣来到，就大声地喊主耶稣弥赛亚的名字，大卫的子孙，原文就是大卫之子。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人，但是能够认出耶稣就是大卫之子，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不断地来要求耶稣可怜他们。耶稣就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主啊，我要人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他们因着对主有信心，耶稣就以弥赛亚大卫之子的身份医好了他们。他们重见光明，就立刻跟随主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到处来荣耀他，来见证主耶稣的救恩。这件事情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耶稣要透过这件事来教导门徒们，以色列人在灵性上是瞎子，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需要，也没有觉得他们需要来跟耶稣求什么。在耶利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呼召撒该，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9章1到10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撒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公正纯洁的，他在耶利哥因为是通往犹太地和埃及各地必经之路，所以罗马政府在这里设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关卡来收税，耶利哥成了很重要的税收中心。撒该是这里的税务长，就是掌管耶利哥的税务的行政长官，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在当时犹太人的看法，税吏是罪人，撒该他是税吏长，也就是他们眼中里的罪魁，最大的罪人，而且他们认为这样的人是排除在神国以外的。撒该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撒该决定立下决心一定要来看耶稣。他为什么来看耶稣呢？因为他心里一定很渴慕耶稣的教导，也渴慕耶稣所做的，尤其是圣灵感动他，很可能他看见他做了许多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他就爬到一个桑树上，也不怕人的讥笑，坐在那里来等耶稣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撒该只想看看耶稣，但是没想到耶稣到了桑树下，就用很慈爱的声音来呼叫他说：撒该，快下来。而且耶稣说，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中。你想那个撒该他心里简直就欢喜，原文就是说喜得要发狂了，欢欢喜喜的下来接待耶稣，住在他家里来聆听耶稣的教导。但是这样的事情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其他跟随耶稣的，尤其是宗教人士，就非常的不高兴，认为耶稣不应该到这样罪人的不洁的家里面去。那耶稣到了撒该家里面，对他说了什么话，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在路加福音19章8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就好像一个话剧的帷幕，第一幕落下以后，第二幕升起，看见撒该很恭敬地站在主面前，而且称呼耶稣为主，并且因着他接受耶稣，这个从前对财富执着的人改变了，他愿意把他一半的财产来捐给穷人。另外，为了弥补过去做的错事，他承认自己欺诈了人，愿意以4倍来赏还给别人， 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的规定，主耶稣就宣布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撒该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个新生的人，因着他所做的证明他是愿意来悔改的人。耶稣说救恩临到了他家，因着他对主耶稣的信心而称义了，他真是成为一个廉洁公正的人，跟他的名字一样。主耶稣接着在路加十九章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拯救失丧的人。路加在这里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所拯救一个世人认为不能得救的大罪人撒该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耶稣拯救世人一幅最美丽的图画。第三件事，耶稣在耶利哥讲了一个比喻，叫做贵胄远行的比喻，在路加的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众人正在聆听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认为主耶稣这次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在地上，推翻罗马政府。所以主耶稣就设了这个比喻来纠正百姓错误的观念，告诉他们主耶稣这次进耶路撒冷并不是神国建立的时候。比喻就告诉说，有一个贵胄要远方去，为了是要得到王国回来，临走的时候给了十个仆人，每一个人一锭银子，叫他们各自去做生意。但是他本国的人恨他，反对他做王回来。最后他回来了，就把那领了十锭银子的仆人都叫到前面来，来交账，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头一个仆人上来，他很谦卑地说，主啊，这是你的一锭银子，是你交托我的，如今我去赚了十锭，也是你自己的恩典让我赚的。他就还给主人，主人就夸奖他又良善又忠心，因着他所做的这件小事，主就赏赐他十座城管理。另外一个仆人来，他也同样赚了五锭，主人也赏赐他五座城，让他们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他们所做的一点得到主人这么大的奖赏。另有一个仆人，这个另就是不同类的另，来说，主啊，看到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等等。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这一个仆人，他原封不动的把主人的银子包在手巾里埋在地里，根据犹太人拉比的讲法，这就是瞧不起主人所给的，而且藐视敌对主人。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不信的人。那你说为什么不信的也是仆人呢？ 因为所有世上的人都是神的仆人，神是全地的王，神给每一个人一样的机会得到救恩，得到救恩的人把他去赚出来，来结出更多的果子。但是那个不接受神的人，他不相信神再回来，而且他认为这个主人是一个粗暴，是一个严厉恐怖的可怕的人，他们对主的看法跟前面两个信靠主人的仆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人他的结果就是所有的都失去了，不但这样子，最后王也把那些敌对他的人通通都杀了。所以这个比喻就启示说，因着整个以色列国家不要他做王的缘故，他的国度是要延期，他要再延迟回来，忠心等候的人必有赏赐。而且路加十九章二十六节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头走，上耶路撒冷去。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十五节那里记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是如何？他不来过节吗？每一年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数是非常的多，逾越节是犹太人的重大节期，耶路撒冷充满了欢欣喜悦的景象。很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他们都在寻找耶稣，可见耶稣已经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占有的地位。他们在圣殿里彼此的谈论说，他不来过节吗？他们认为耶稣不来，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七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告好去拿他。很明显的，国家的领袖工会已经发布了一个官方的公报，说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告诉他们，他们好去抓拿他，达成他们的阴谋。所以那些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群众认为主耶稣不会上耶路撒冷来。接着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记载，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拿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重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在逾越节的前六日，也就是礼拜六，耶稣从十五英里以外的耶利哥到了伯大尼，在那天晚上接受一位长大麻风的西门款待，拿撒路也在客人中间。当他们正在用饭的时候，玛利亚就用油膏抹耶稣的头和脚，所用的油是非常的昂贵，这就是玛利亚爱耶稣的表示。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他们所记载这件事情是放在受难周里面，因为马太和马可这件事情不是按时间的发展，而是按主题式的记述。当时有几个门徒心里很不满，就说太浪费了，那管钱的犹大就代表众门徒发言了，抗议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犹大的动机是贪心，当他看见一个可以得到很多利益机会都丧失了， 所以心里就很不高兴。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耶稣接受了玛利亚的奉献。主耶稣说，如果要周济穷人，任何时间都可以做，然而若不趁着现在来高抹他，将来是不可能再有这样机会的。犹大这才无话可说。有些事情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做，但是有些事情如果我们不把握机会，将来就不可能再做。玛利亚因为在主的脚前接受教导，她知道主耶稣将要上十字架而死，她奉献了自己最大的爱给了主，让主心里得到安慰。她这么可爱又美丽的举动，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不只是这个外表的膏的香气笼罩了耶稣的四周，更是充满了人心里面。主耶稣就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指着他所做的在爱心上在物质上都是最美的。另外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尽了他的所能的，在信心上，在爱心上，在物质上。并且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这一件可爱的行为成为全世界的财富，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在同时，约翰十二章九节到十一节记载，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来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拿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拿撒路也要杀了，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拿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国家的领袖拒绝耶稣是弥赛亚，而玛利亚就把弥赛亚配得的礼物全然献上，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却孕育了最黑暗的阴谋。这些国家的领袖祭司长，他们不但要害耶稣，同时也要把拿撒路一同处死，因为拿撒路就是证明了耶稣的身份一个无可抗拒有力的证据。主耶稣在地上的传道有三年四个月的时间，他公开传道的最后一个礼拜，礼拜天他骑驴进到耶路撒冷，到礼拜五被钉死埋葬，礼拜六埋在坟墓里面的七天，这七天称作受难周。受难周是非常的重要，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占了相当多的篇幅，在马太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在马可福音占了四分之一，在路加福音占了七分之一。主耶稣是为了这一周而降生的，借着钉十字架，他胜过了死亡和撒旦，戴上了王的冠冕。这一段的时间是在主后的30年4月9号一直到4月15号这个日子，供给弟兄姐妹做参考。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每一天都充满了火爆的事件，主耶稣跟犹太的领袖对抗，而且对门徒讲了末世真理的教导。我们把受难周从周日到周六的事情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礼拜天，也就是主耶稣凯旋进到耶路撒冷的日子，在礼拜一，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而且再次的洁净圣殿。在礼拜二，门徒们看见无花果树枯干了， 而且在这一天，耶稣一共跟国家领袖展开六次的舌战，祭司长和长老来挑战耶稣的权柄，还有希律党人要来陷害耶稣有关纳税的事，撒都该人挑战耶稣有关复活的事，再加上律法师挑战耶稣来讲律法中最大的是哪一条。接着耶稣也跟法利赛人谈论基督跟大卫的关系，最后耶稣宣告法利赛人的八个祸灾。在礼拜二的黄昏，耶稣也跟门徒讲了一篇很重要的有关末世的预言，称作橄榄山论坛。同时在那天晚上，犹大去见祭司长，约定出卖耶稣的计划。在礼拜三，福音书没有记载主耶稣做的任何事情，很可能耶稣利用这一天的时间来休息和教导门徒，那仇敌们就更进一步的计划杀害耶稣。在礼拜四，也就是逾越节的宴席，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设立晚餐，而且对门徒有很重要临别的话语以及他的祷告。在礼拜五，从午夜到清晨两点，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祷告，然后被出卖被捕。在凌晨三点到五点，在犹太领袖面前受审，首先有三次宗教上被审，在前任大祭司亚拿的面前，在当时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以及在公会前被受审。早上六点到九点，主耶稣被带到罗马官长面前受审，是政治上的审判，首先在巡抚比拉多前，接着在希律安提帕王的前面，最后在比拉多前受审，被兵丁嘲弄，在早上九点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下午三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很重要的十架七言，最后下午三点钟断气，在日落前被埋葬，在礼拜六主耶稣在坟墓里。主耶稣他是以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也应验了他的三层职事。在礼拜天，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荣耀进城；礼拜一，他是以祭司的身份来进城洁净圣殿；在礼拜一，他是以先知的身份进城来教导百姓。所以在这个礼拜前三天，也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二，耶稣主要的事工是对圣殿周围的群众来讲的，以及耶稣跟宗教的领袖辩论他的权柄。接下来在礼拜三和礼拜四是他安静的日子，是他对门徒的服侍。主耶稣把时间用在亲密的门徒上，显出他怜悯的心肠。礼拜五从午夜一直到凌晨两点钟，他独自的祷告，在那黑暗的时刻，仇敌出现，而且逮捕了他。这一位柔顺的、沉默的、孤独背弃的赎罪羊羔被抓拿以及被杀害。